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最近那个天能不是很红吗？
嗯，
就是虽然我跟舒雨都还没有看，可是演天能的有一个演员最近又重新翻红，
嗯，
是不是很爽？
很开心，
因为就是他当初演《暮光之城》的时候都没有人爱他，
我超气。没有啦，我是爱德华组的，
我是雅各组。
我是雅各主的
主，
因为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爱爱德华，
真假的，所以我是异类，对不起，因为大家都爱他，是我错。
我们班上喜欢雅各的人都会很有防御机制，因为喜欢的可能只有两个，然后我们只要说爱德华很帅，他就说爱德华白白的丑死了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最好人身攻击、哦、
超人身攻击，
这没有种族歧视吗？确定？
可是因为人家是吸血鬼，他歧视吸血鬼
哦、oh,
对，他喜欢那种就是比较
黝黑壮硕。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第一集的雅各给我心灵创伤有点太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长发雅各很不帅。
哦、oh, 对啦，他第一集真的很不 OK。
对，我觉得后半段 OK， 但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在爱肌肉男。
嗯，
对。
然后会提到罗伯·派丁森呢，是因为哦，刚刚都还没有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位演员他叫罗伯·派丁森，然后会提到他是因为他曾经就是很公开的跟大家表示他很讨厌演爱德华自己。
嗯，其实我可以理解啦，如果我有出演《暮光之城》的话，可能第一集还好，可是后半段之后我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像这不是一个可能我四五十岁会觉得说哎呀拍了这部片好骄傲啊，不像类似演过哈利波特会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个很辉煌的历史这样子。
但我觉得就是他跟哈利波特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在于他们一出来的角色就让人家觉得那是他。
哦，对对
对,
對，
所以他后面转型才会那么困难。
对，
不然其实他演了很多部很棒的作品。
对，而且我觉得他还蛮努力，就是他都会尽量演跟之前的角色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自己是很欣赏他啦。
嗯，
那我觉得就是有演过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是一个殊荣啊，就是说你帅到可以出演一个青少年文学的这种就是花美男角色，但是你又有演技可以演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例如说颓废男啊，或者是失魂落魄，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不同的面向的角色。
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会不会害怕被讨厌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会害怕被讨厌吗？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害怕被讨厌的人。
你说现在吗？
对对对、嗯、因为我之前好像有讲过说我的个性比较没有什么太锐利的地方嘛，所以我其实没有很经历过就是因为个性被讨厌，因为我就是个性比较算是从小就是烂好人嘛，然后已经习惯了、嗯、所以你会容易觉得说你顶多是被人家滥用你的好心，可是比较不会有人去讨厌你。但是当你长大，你可能面对到不一定是讨厌，可是可能会有人觉得给你的作品一些负评，或是对你这个人觉得说哎、欸，好像有点不 OK 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哇，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就像是从小很会念书的人从来没有失败过，结果出社会却获得失败，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可以这么说。
嗯，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真的耶，
因为我们之前有在浪好人那一集我记得、
嗯、
有讲过说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个性都有可能被不喜欢嘛、
嗯、哼，
因为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像有的人他就特别讨厌浪好人、
嗯、
或是有人特别讨厌感觉好像看起来心地很善良或是看起来很正能量的人。
嗯，
但是因为我老实说我就是那种人、
嗯、
我不是说我怎么真的心地比大家都善良，但是因为我就是讲话的时候比较正能量一点，就我就
习惯、嗯、
对，我就是习惯这样子讲，然后我不喜欢讲不好的事情、
嗯、
这就是我的天性。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讲不好的事情啊，为什么不类似抱怨生活中的大小事啊，你是不是很假啊之类，可能就是会有人不喜欢，但是没办法、嗯、对啊。
所以你现在对这一块比较看得开。
对，
嗯，就是会觉得说你还是坚持做你自己。
对对对，
嗯，我觉得我以前是非常在意被人家会不会被讨厌，就我学生时期最最最最最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我是不是被讨厌了。
你的学生时期是从小学就有吗？
可能是差不多三年级到大一大二嘛、
嗯、
具体来说的话，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比较不害怕了。嗯，
那我想问就是你有真的经历到被讨厌吗？就是说你很明确的感受到哦他讨厌我，还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你猜测？
小学很长，就是小女生就是爱搞小圈圈啊。
哦，是没错。
对啊，所以只能说以前感受到最直白的被讨厌，但是不是 你说得清楚的那种被讨厌才是你最不舒服的、oh. 哇，这会不会太饶舌？但是就是小时候因为小女孩会搞小圈圈嘛，所以他们会某一天大家集体起来全部不理你。那在那个不理你的状况下，你如果去问他们说请问为什么不理我，他们也不会理你，就是没有人会告诉你他为了什么讨厌你，也没有人告诉你他会为了什么远离你、嗯、然后某一天他们自己心情又变了，他们就回来了。
而且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是你真的做了什么，他们只是觉得哦，今天好想要讨厌一个人哦。
对，或者是他就是单纯看你不顺眼。嗯，对，这些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然后我觉得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也不是说你教一个小孩心里要多强大，他就能够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这种伤害。嗯，对。
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是真的有人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个性，然后我远离你，你会觉得这样子你心里会比较好受吗？
以前会很希望可以找到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还记得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阵子就是班上总是会一下子排挤谁，一下子排挤谁，然后那个排挤的矛头指向我的时候、嗯、然后我还回家哭着跟我妈说为什么我会被讨厌、嗯、这样。然后后来才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说真的想开或怎么样，可是当你小时候就算听到了那个问题你还是会很难过，因为你解决不了那个现况。嗯，对。
而且我觉得越长越大，当有人对你的个性做出一点指控，或者他可能只是纯粹跟你讲说哦，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的个性的人，所以我决定要跟你保持一点距离，其实我觉得那也感受也会很痛苦，因为有的事情是你想改你现在要改可能要花个三五年，或者是就真的没办法。
嗯，但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刚刚为什么会说我现在比较有这个被讨厌的勇气，就是不再去强求要跟每个人做朋友，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这是你出社会之后领悟到的事情吗？
可以算是，也可以说在差不多大三大四左右就大概有这个感受。
那你的转捩点是什么？为什么会突然从很在意然后到看开？
我真的想不到就是具体的转捩点是什么。就是 我记得我大一刚进到大学的时候，因为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嘛，就是大家一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一定会想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形象，然后那时候也很努力的想去交朋友啊或干嘛，可是其实到最后累的是我自己。其实后来找到跟自己气场合的人之后，你就会渐渐的觉得交朋友并不是你在大学中的一个压力，就是什么事情就顺其自然就好，你也不用去要求每一个见到你的人他看到你的那一瞬间都要喜欢上你或是喜欢上你的个性。
哦、嗯欸、我觉得是因为你后来有遇到真的跟你合的朋友、
嗯、
你就会觉得说就算你有100个朋友其实你也真的不会感到快乐，但是如果你有5个很知心的其实就够了这样子、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像是今天讲这个主题，我就有特别去阅读了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然后其实这本书真的是应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要念 就要看的，就是我那时候我有个朋友他有先去看，然后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去图书馆拿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我还嘲笑他说为什么要看《被讨厌的勇气》我还说那什么书啊，
干嘛要被讨厌？
对啊，为什么要被讨厌呢？我现在看了之后我才发现哇，对不起，我真的是有眼无珠就是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现在就是他出现在我生命的时间很刚好。
嗯，
听起来 很像疯子会不会？
不会，我觉得很好
然后这本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个想法，是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这件事情，就是前面有提到说当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不害怕被别人讨厌的第一步都是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了。
嗯
我就想起说啊，真的就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一种当在意遇上孤独，你越在意其实就会越孤独。很多人都觉得说你要交朋友或者是拥有很多朋友在身边的方法就是你要对每一个朋友都很关心，你要以他们为重，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这些朋友的青睐。可是其实你太在意这个朋友的同时你也是太在意自己，因为你在意他，所以你在意你自己在他心中是什么形象，你在意你今天做的什么事情可能会惹他不开心或者是会不会让他更喜欢你。但是其实这些在意到最后不仅是自己的压力，朋友也会感受到那个压力，所以到最后你会把这些朋友全部都推开你身边，你以为你们很亲近但其实你超级孤独的。
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通常啦我觉得如果你的朋友很在意你那当然是好事，可是当他对你一举一动都给予太多的关注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觉得说会不会今天我的一个小表情就让你又难过了一个礼拜。
嗯，
我觉得其实很少人会喜欢这种感觉，除非你是很喜欢那种上对下的朋友关系，那就另当别论。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小时候就是会常常想说我毕业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认识一群朋友然后结束之后我很少会主动去联络别人，其实也是因为 我很害怕我如果去联络他，他会怎么想我，就会不会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或者他会不会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是朋友，为什么要联络我，我会想这种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嗯，
可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要不要联络他，就是我想要约他出来吃饭，我想要跟他见面，那是我自己的意愿，那他要不要接受，就是那是他要烦恼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欸，我其实有一个题外话，
嗯，
就是我前几天在跟我朋友聊天，
嗯，
然后就拿你当例子，
嗯，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看待就是跟朋友交际的态度很佛系，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典范，
嗯，
就有点像是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今天跟一个人出来吃饭，你跟他出来了你觉得很开心，可是今天这个人取消这个约，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你也不会因此不开心，因为就是也不是说朋友不重要，而是说你知道说朋友的相遇算是一种缘分嘛，所以你不需要去强求，所以今天有见到你就好好去享受，那没有的话那就没关系，有缘再相见。
嗯，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他会因为就是被爽约然后感到很伤心，或者是约这个人然后这个人爱理不理的，我觉得就会变成是抓了这东西不放，当然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解决，但是我觉得你看待这种要不要约出来要不要见面的方式让我觉得蛮健康的，就是今天如果你很忙拖拖拉拉或者是爱理不理那就算了，没有关系，就人生还有其他很美好的事情可以做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要运用这个方法嘛，就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其实要有点小察言观色，就是你自己要很了解这个朋友，你知道他对待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人是他回讯息很简短但是见面很多话可以聊，有一些人是讯息很热情可是见面却很冷淡，
嗯，
就是这都是你自己要跟朋友慢慢磨合，你去抓到他的特性，那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约这个朋友的时候，你本来就已经想好有这个期望，是这个见面可能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或者是你希望这个见面是什么样的氛围，但是如果他今天给你的感觉已经跟你以往记得的好像不太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有压力的去想说啊，我要让这个氛围又变回以前那个快乐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哪里做错所以又让他不开心，
嗯，
这样子。对，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人的氛围跟他的想法，他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在改变，所以你不能去确认说你这个时间点遇到他跟上一个时间点遇到他是一样的人，
所以你这样算是尊重你的朋友有就是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权利的感觉吗？
对啊，
嗯
嗯，就是不要去强求每一段关系一定要发展成你希望它发展的样子
哦。
对，就是你有你自己的选择，但你也要记得你朋友也有他自己的选择。
哦，说的也太好了吧，
我也还在努力，我也没有真的这么好但就是我也还在努力，这是希望我可以达成的目标。
嗯，
对，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个观念是说自我中心这件事情，因为他前面就说到说人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其实说到底就是你不要去在乎别人的想法嘛，然后他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处理，所以他提到的例子就是说像是妈妈跟小孩不是很常会出现妈妈督促小孩一定要赶快念书然后小孩就觉得很痛苦这种事情，他就说之所以这个小孩会觉得痛苦就是因为妈妈介入了这个小孩的课题，也就是他要努力读书这件事情，因为学习是这个小孩自己要去面对的事，而不是妈妈帮你读你就可以考试考很好。
嗯，
对，你要自己读你才可以考得很好，那如果妈妈今天一直逼迫你去完成自己的课题的话，其实妈妈就在介入你的课题，对，妈妈要做的事情是要去支持你完成这个课题，而不是去告诉你要怎么解决这个课题。
哦，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嗯，
会让我想到很多我喜欢的灵性书籍。
嗯，
对，就是虽然说我觉得灵性书籍可能不是每一个人的菜，可是它里面讲到的很多就是概要的点其实都很像，尤其是不要去介入别人的课题，因为你再怎么样帮助他或是你再怎么迫切的希望他变好，可是终究那是人家的人生。
嗯，
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说不要有那种救世主的想法嘛，因为就是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最后你可能还会失望，然后呢还有自己的虚荣心觉得哎，为什么你都没有变好，都已经这么努力了，
嗯
就会变成造成反效果。
嗯，
对啊，
所以我今天才跟淑宇说我觉得这本书来得很刚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刚做了烂好人主题，
嗯，
然后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些拖延的概念啊，我就发现真的就是他现在出现的时间刚好总结了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主题。嗯，像是他里面就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被讨厌的勇气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以前还是烂好人的时候真的是太害怕自己被别人评价的感受，然后你就是缺乏那个被评论的勇气，你很怕自己在别人口中被说得很难听，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怎么讨论你你真的管不到，
对，
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 一直在思考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而感到难过的。到差不多大二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 叫 Tiffany， 然后 Tiffany 就有拍一个 Q&A 影片，是跟她姐姐一起做的。 Tiffany 就问她姐姐说，她每次看到这些负面评论，其实心里都会受到影响，都会觉得很难过，要怎么办？她姐姐就跟她说，这世界上有71亿个人，你没有办法确保每一个人都喜欢你，那你为什么不为了就是喜欢你的人而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想说，对啊，为什么我总是要讨好别人呢？就是我们都一直很痛苦，就是因为我们都讨厌自己，没有办法喜欢自己，那你也没有办法去喜欢别人啊。
当你无法真心诚意的喜欢自己或者是爱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也很难真的这样子去爱别人，因为你投射在自己身上的不安全感，可能你也会把它放在别人身上，或者是你想要从他身上寻求什么东西，所以变成有一个是要掠夺的感觉，而不是说啊，我们双方是平等，然后互信互爱这种感觉。
就是一直在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话，就会变得特别痛苦。
对啊，
因为你没有先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真的喜欢自己。
你在讲那个不能够真心的喜欢自己，然后也不能真心喜欢别人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小时候可能会经历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大概在小学2-3年级的时候，就会开始发现班上有比较受欢迎的人，跟比较可能不是说不受欢迎，就是反正你会注意到说班上有人就是比较风云人物型的，那你有可能会心里就是纠结想说，欸，我想要跟风云人物当朋友，那或者是你本来就是跟风云人物是那一团的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会经历到说到底要加入哪一团，到底要跟谁比较好这样子的事情。我之前小时候好像有过这样子的纠结，可是我就发现说，当你想要跟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人做朋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们受欢迎的这个特质，你不是真心的喜欢他们，所以到最后你还是会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全，或是觉得他们是不是讨厌你，因为你并不是真心的把他们当作人然后再做交流，而是你想要拥有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其实也有像我刚刚讲有点掠夺的感觉。
你说的很对耶，有点像是因为他的条件而选择跟他当朋友，
对，
而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是我觉得很合得来的人。
对对对，然后因为可能拥有了这样子的朋友，你会觉得说，哦，可能我也会因为这样比较喜欢我自己吧，就是小时候当然会觉得说，哦，可能拥有就是再漂亮一点的衣服或是再可爱一点的话，可能会有更多人喜欢我，我也会因为这样更喜欢我自己。可是 99.9% 的状态是，就是你跟风云人物做朋友之后，你还是不喜欢自己。因为你看到风云人物身上可能闪亮亮的特质，然后发现哎呀我没有，然后别人还是更喜欢那些风云人物，虽然我是那一帮的里面的一个人，就会觉得哎怎么办，最后还是没有，然后你可能再去追求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一直有那个比较的心态。
对啊，
就是一直觉得大家都是你的敌人，你今天想要变风云人物，你想要受欢迎，所以你就必须要把那个风云人物弄下来。所以你会去找他的弱点，但是你发现他没有弱点的时候，就会开始检讨自己弱点太多。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概念吧。
我觉得是。
那你小时候有觉得就是在你认知中的风云人物是很自我中心的人吗？
我觉得小时候的话还好，可能是因为我刚好碰到我自己喜欢的风云人物，我觉得他们本质都是很好的人。那只是他们刚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他们长得特别可爱，特别有才华，所以比较多人喜欢。可是当你真的欣赏他们之后，你就比较不会有比较的心态了，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像你说的，就是大家都是我的伙伴。而且就是当你不比较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真心的欣赏他们身上有好的特质，不然如果你是以比较的方式，你就会觉得啊，我要来比较一下我们两个就是之间可爱程度的差距，或者是功课的程度差距，或者是想说哎呀虽然你比较可爱，可是至少我功课比较好啦，就是会一直有一种好像在挑那个平衡，可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活得战战兢兢，
就是会一直很想要下一个注解是上帝是公平的，
对对对，
他给了你什么但是你没有什么这种感觉吗？
对。但是如果对方跟你都是真心的觉得哎，你这个人不错，跟你在一起当朋友好开心哦，那你们就算在外界看来是社会地位是有差的，但是你实际上你还是会觉得啊，有这个朋友真好这样子。对，
一般我们想到自我中心会觉得自我中心的人就是很自私啊，什么都以自己为主，他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就有点像是前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你如果要获得自由，你要获得被讨厌的勇气，就是不可以太过度在乎别人的想法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会觉得自我中心跟做自己这件事情到最后变得有点可 怕。嗯嗯。可是对我自己而言，我现在对自我中心的定义是在不影响别人的状况下去满足自己的需求。
对，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当做第一位，可是并不会因为想要让你的感受变好而去伤害别人。嗯哼，这样子吗？
对，很多人看完《被讨厌的勇气》可能有获得的一个收获，就是他们觉得这本书教他们怎么做自己，或者是怎么样可以不去在乎别人的评论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本书要讲的不仅是教你怎么做自己，而是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做自己，然后不要成为自私的人。 嗯，因为以前的我如果听到自我中心啊，或是做自己的人，我可能都会心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感觉是，哦，他好像很自私，就是他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觉得别人的想法都不重要，所以他不用在乎群体生活的时候他只要自己过得爽就好。可是其实这本书要说的是，你要在可以服从群体生活的状况下，但是保有自己的特色。 嗯，
嗯，而且因为他有在最后讲到说，你要把就是这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共同体嘛，所以你做的所有事情不是要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是增进这个团体的福祉。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像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感觉。嗯，那你相信别人也会这么做的时候，你也会心甘情愿的去付出，而不是觉得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要得到第一名，大家都会说我好棒，嗯，这样子的感觉。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大家在他身边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不会为了要得到你的认可做任何事情，他做的任何好的事情都只是因为他想要为这个社群付出，然后他也不会有想要索取那种，你知道吗，情绪勒索，我对你这么好，你要对我这么好，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后来读到，就是读到最后，然后我自己对这本书的想法跟所有人际关系的一个解套方式就是佛，真的就是要成为活佛，像是我们那个
烂
好人那集讲的一样，就是要 不求回报的付出真心。虽然听起来很傻，就是大家会觉得哇，你一定会受伤，你一定会被利用，可是因为你有这个信念，所以你不会做出不好的事情。就是与其一开始就去怀疑他会不会伤害你，你应该先去信任他能不能够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嗯，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精彩嘛。就如果你一直都是像铜墙铁壁那样子保护自己的话，那你很难遇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个烂好人那集有讲到说，那所谓的做一好人然后就是付出这种事情，那就变成是说不要变成比较的关系，就是我要比他多做更多事情来显得我比较好，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换取某些东西，就变成是你的付出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事情。就如果是根据被讨厌的勇气的话，是为了社群嘛，那就变成是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想要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回馈。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做好事当好人，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就是因为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它是日本人写的，让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群体的社会。嗯，但是它里面一直一直提到说自我中心跟以自己为重这个概念，我就觉得身为日本人读到这本书会不会觉得很冲击。
欸，我很想知道会不会有人读了这本书然后就是流眼泪，想说我也想要被解放这样子。
嗯嗯，因为他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人要怎么样真的变自由，就是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也就是你要有认识自己的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勇气。
对啊，我觉得
抽象吗？
就是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很抽象，可是很多人也会觉得哦，感觉很像什么就是鸡汤啊。嗯，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可以去执行的，只是他不像是好像吃了这个药就立刻变身成一个 很做自己然后很快乐的人。嗯，因为像我记得我好像看到某一个影片就有在讲说，如果你要就是把自己整个思考模式转换成例如说像被讨厌的勇气里面讲到的话，那你要花你年纪一半的时间
啊。就是这本书
哦，这本书里面本身就有讲到是不是？
对，他的最后面有提到。
对，因为假如说你今天已经是一个假如说30岁的人了，那你就要再花15年，其实蛮合理的嘛，因为你的性格是这么多年累积养成，你总不能说今天一夜之间我就改变。但一夜之间可能你的心态会有很大的改变，那在实践的路上你要慢慢去调整自己跟调整你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是在面对家人的课题最重要的事情。
嗯，除了我们人生除了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之外，真的活在当下才是幸福的捷径。
真的，
虽然这句话真的听起来超级无敌霹雳鸡汤，而且就是我已经想到有些人会嗤之以鼻，
大家都说什么毒鸡汤，气死我了。
对啊，就是哪里抄来的鸡汤文。可是我真的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完完全全不相信活在当下的人，我超级杞人忧天，我就是觉得我今天如果不做好一件事情，明天我的天就要塌下来了，就有点像因果论嘛，就是我因为我昨天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过得这么惨，就我一直都 这样子反省昨日的生活，然后过着下一天的生活，这样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跟我拖延症很不像？就是我觉得大家会把拖延症误解为活在当下，就是可能很多人对活在当下的定义就是现在这个此时此刻你要享乐，然后烦恼就是留到以后的自己去烦恼。可是其实活在当下在这里跟这本书的定义是，你只要做好你今天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了，就是有点像淑宇现在在贯彻的人生生活嘛，就是你今天早上起床，然后你给自己定好今天要做什么，那你一天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完就好，你也不用再多给自己压力，就是也不用想说欸，那我多做一点明天就可以休息多一点，也不用，就是把今天该做的份做好，那明天的东西你就明天再去做，大家都有自己生活的节奏，照这个节奏去生活，慢慢的你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而不是说活在当下，所以你不需要目标，不需要一个未来的规划，你还是需要，但是因为你活在当下，你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每一天都很努力的往你的目标一点一点的前进，所以你之后才有办法达成。
我觉得其实活在当下是一个可以解决拖延症的办法，就是说你每一天，就像很多人说你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在过嘛，可是其实事实上是你不会把每天当最后一天，因为如果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就不会坐在这边录音了，
对，
你就会去跟家人就一起坐在一起，然后说要跟他讲一些话之
类的，我把钱花光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可是如果是活在当下的话，可能你把每一天都当成人生最精彩的那一天，所以你每天都会尽量做让自己开心觉得充实的事情。因为像有的时候如果是杞人忧天，你可能会想说好，未来的五年我要干嘛干嘛，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在为未来的幸福做准备，可是当未来到的时候你又在为未来做准备，那你的快乐永远都在一个你摸不到的地方。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可是可能会有蛮大的影响，
就是你一直都在准备期，你没有真的达到你的目标，因为目标是会一直往上增定的。
对啊，
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我当初真正让我觉得有一个朋友非常活在当下，就是我那时候去美国交换遇到的一个巴西室友，然后他真的是我看过最最最最活在当下的人，就是我们明明隔天就约好要去芝加哥，要坐早上6点的火车，然后他前一天晚上还是给我在派对喝个烂醉，然后还跑去就是跟人家睡觉，然后睡到夜不归宿，或者知道自己的考试考砸了，所以这科成绩可能期末不太好，他就立刻冲去图书馆念书，然后彻夜未眠，然后一直喝咖啡刷车到心悸手抖，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或者是他有一天晚上，我刚回到宿舍，他就超级认真跟我说他今天好想找人睡觉，然后他就立刻上 Tinder 花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出门了，就找人共度良宵。就是一个超级超级有行动力的人，然后很活在当下，就是他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但是他也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我觉得他是我看过最最最最快乐的人，就是他的这个活在当下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还是会被别人当成笑柄，然后他自己回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羞愧，就是啊，我那天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可是他真的超级快乐的。
对，我觉得就是你是宁愿被大家笑呢，还是自己在家里哭呢？我觉得我宁愿被大家笑，然后我活得很开心。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活在当下，就如果要拿在人际关系上面来说的话，就是享受每一个跟每一个人相处的瞬间，就是不要在跟他相处的这个瞬间还去烦恼说我以后会跟他变好朋友吗，还是我在上一个 moment 讲的什么话会让他觉得我很讨厌吗。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真的超好，因为我自己在那种完全陌生的社交环境，我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就我可能跟我的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今天遇到一个陌生人，我可能5天后我还是会突然就是猛然的想起说我那天说了一个尴尬到爆的话，他现在会不会也觉得就是天哪，认识这个人真的是太丢脸了。
可是你要想就是他根本就不在乎吧，会不会，
对，就是心里会有一个迷之声跟你讲说谁在意，他搞不好早就已经忘记你这个人了，或者是他根本不记得你们讲过那句话。可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在人际关系活在当下就是需要训练，
对，
就是当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是可以让他慢慢的就是淡出你的脑袋，不要让他去无限延伸这样子。
对，但是这个活在当下也不代表你可以无脑或白目的说出一些伤人的话。对，就是还是你讲的话都要经过大脑思考，而是你不要太去在意别人给你这个话的后续反应。当下的回馈就已经是很好的回馈了，当下如果尴尬那就是尴尬，你自己记在心里，哦，那我以后不要讲这种话题就好了。可是你也不要去就是想说当下气氛很欢愉，所以我下次也要给自己一个很欢愉的气氛，那就是给自己压力啊。但我前面有提到我真的完全不是活在当下的人，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活在当下的人，真的差不多到这次看了这本书，然后回想过去一年的经验，我就发现自从做节目开始我就变得比较活在当下，就对于准备节目啊或者是想节目的 脚本啊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很快乐很活在当下的经验，因为对我来说录节目这件事情我只要跟淑仪见面然后聊一场天然后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就结束，这样就是不是一个我上架之后我还会担心说啊他的反应好不好或是别人会给我什么评价，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支节目就没有任何的目标，我们就只是想要录节目想要给自己一个作品慢慢累积的感觉，
嗯，
然后也没有想要透过这节目获得什么巨大的关注这样，所以我觉得当你没有给自己的目标有太高的期望的时候你就可以很享受在每一个做这件事情的瞬间，然后当你成功的那一天你回头看就会觉得哇我其实没有在努力可是我每一天都很努力的过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讲得太好了，
嗯，
因为像如果说你原本对这个节目的期望是好我希望上架一个月之后呢就很多人关注然后呢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那你在做节目的当下你就已经在想未来的事情了，你没有专注在可能我们现在聊天多开心或是我们聊了什么内容，那等到最后你成功的时候你回想可能搞不好你会觉得说啊努力都值得，可是最后你快乐可能是快乐在你终于得到了那一笔钱或是那一些关注，可是如果你现在做节目很快乐那每一次录音的快乐就是都不会被就是你的期望所影响。对啊，我觉得这部分是很好，而且像做节目之后虽然节目本身在制作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活在当下，可是我之前其实是有被一些评论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就是我可能不太会被我自己本身做其他事情然后别人对我的评价影响，可是因为我很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我很看重它，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因为别人可能对我们的内容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然后他可能不喜欢或是他甚至也没有不喜欢，他只是觉得说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跟大家比较不合
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原本出发点并不是这样，但是其实这就是我没有做到课题分离，因为别人要怎么解读我们的节目、
嗯、
就算跟我原本的初衷不一样那依然是他的课题，那如果他解读不一样那他觉得没关系我还是继续听那是他的决定，那他如果听完之后觉得什么东西那还是他的决定。
而且你不觉得其实说实话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好评的话很可怕耶？
是没错，真的
就是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那个人权威感很重
不然就是说那个人的东西是小心到完全不会冒犯到任何人，
这样还是会冒犯到人啊。
哦对，
就会有人说你要假
哦对，
其实你怎么做都不可能满意每一个人啦，
对，
所以做到让自己最满意的状况就好了。
对，
嗯，因为你的人生只需要对你自己负责。
没错，
哇超级鸡汤的
但是我真的是发现有些事情是你遇到之后你才可以开始学会面对，
对，
因为有些事情是好你得到了很多教条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面对要怎么样做自己，可是当负评真的一来的时候你事先一定是会有种被震撼的感觉，因为谁喜欢被人家说哎呀我不喜欢你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说今天我们要做的所有准备就是其实不是只有你在做一些可能大众会看到的东西才是你要准备接受负评，而是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在学校你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个人不太喜欢、
嗯、
然后你在职场随时都有可能被上司说这个做错了哪里做的不好，你都要想到说自己做的东西不可能是完美的，别人的经验比你丰富或是别人看事情的方向跟你不同，所以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你只需要去确定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不要被别人带偏就好了、
嗯嗯、对，
其实你只要想成所有人都是你的伙伴，虽然我知道要在职场上面把上司或老板想成是自己的伙伴是一件很荒谬而且觉得不太可行的事情，可是其实你想成是伙伴的话那每个人提出来的建议都还蛮有建设性的吧。
哦，就有点像是他今天说你这个作品烂、嗯、你如果把他当成伙伴的话就会变成是因为他想要看到你做出更好的东西，
对，或者就是对你就是做错常常不需要这个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但是你今天在这个群体里面生活的话你还是必须要以这个群体的福祉为优先啦。
嗯，
嗯，
就是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上的中心嘛。可是我没有说把自己当中心，但是我的确同意你说的，就是你之前好像有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我跟你讲，因为那就是这本我在讲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然后这本书里面又要再介绍一次被讨厌的勇气，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在当烂好人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很牺牲奉献，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无私的人，但是他里面就说其实烂好人啊你会之所以想当烂好人就是因为 你什么都为别人好，所以你很在乎自己在别人口中的评价，你希望别人觉得你是个好人，所以你很努力的不要去得罪任何人的同时，你就是太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评价了。那你这样其实也很自我中心啊。
嗯，
因为别人他只有超多自己的事情要面 对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在意你呢？
对啊，
嗯，所以你根本就不是这世界的中心
哦、所以就其实就不会互相抵触嘛，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本位。
对，就是你要清楚认知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嗯，在节目最后我刚好有想到这本书好像有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来自于比较嘛，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是认可的，然后呢在世界上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自己有价值，那才是你真心的就是看重自己，而不是因为别人觉得你好才好。我觉得这部分还蛮重要的，尤其在团体生活里面，就是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说，今天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消失了，地球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你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
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这本书有个主旨嘛，就是他告诉你说所有人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烦恼。
嗯，
所以他也有提到说，那今天宇宙只剩你一个人，你还会有烦恼吗？
哦、oh, 对对对，
因为没有人了嘛，所以你没有办法比较，你没有办法得到他人的认可，只有你可以认定你自己，所以找到自己的价值真的很重要。
嗯，
每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定位都不一样，你可以是功成名就，你也可以是大善人，你自己决定好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价值就好了。
嗯，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价值的话，也不要担心，就是你如果有目标，你就慢慢的每一天活在当下，慢慢的往那个目标去前进。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目标，有点漫无目的的话，你可以先从自己的亲朋还有身边去找到一些自己的特质，是让你会觉得说啊，我对别人是有帮助的。
嗯，而且真的喜欢你的人，他一定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为什么好，你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那我觉得可以从身边的人开始，如果你真的从自己身上目前还找不到的话，
嗯，
你就请身边的人告诉你说，欸，你从我身上观察到什么样的特质。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不安于自己的特质嘛，就是他会觉得从亲朋好友那边获得的特质，他知道可能哦很好，可是我想我的目标特质没有这些特质，那我该怎么办？
哦，这就变成是要接受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吗？
对，所以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中，你想要比较不要有烦恼的话，就是要先清楚的认识自己，然后是接受自己，然后再来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然后最后是活在当下。
哇，好棒哦，好棒的四步骤。
可是太理想型了啦，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还是有不一样的事情在发生，嗯，所以不是说这样子就一定可以获得快乐，获得幸福，或是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但是先有那个勇气很重要。
嗯，
嗯，因为像书里面有提到说，认识自己其实不仅仅是跟自己对话，而是你要有那个勇气，因为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不愿意去面对。
嗯，对啊，那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这个算是对谈吧，我觉得不一定要真的去把这本书拿来看，我觉得可以就是思考一下关于这些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活在当下的面向，然后搞不好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心态转变，就是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那我觉得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今天转变了心态我就要立刻得到快乐，
嗯，
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你又再掉回那个泥沼，因为会觉得说啊没用，然后就回去。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这类型的书啊，它真的是你在如果你想通了来看，你就会觉得哇说得很对，因为你刚刚产生了共鸣感，可是如果你完完全全没有想过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去接受。
对，
像我就觉得我在学生时期如果得到这本书，我也不知道怎么运用，而且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就不是这样啊，我就改变不了啊，就是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当你踏出第一步之后，再来慢慢接触这些书，就会觉得这些书应该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对，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如果你30岁你要花15年，所以你就觉得说啊没关系，那我就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对，
反正我有进步总比都没做好。
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害怕错误而不去做事情。
嗯，
那就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然后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跟淑宇在人际关系上面是怎么样去克服一些我们以前不太喜欢的自己。
对，那希望大家就是觉得它有参考价值，或者是你也可以跟我们展开对话，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都欢迎在社群平台啊，或者是写信到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给我们。
嗯，那 Instagram 的话就是可以搜寻 afternoongirlsclub， 或者是 Facebook 搜寻午后女子会，一样都找得到我们。
对，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